前面我们，分享了四个意象，第三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就是第三章的，是针对大祭司约书亚的，洁净的约书亚。那么今天我们第四章是第五个意象，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是针对另一个领袖苏罗巴伯的。苏罗巴伯是当时的犹大省长，也是。当时犹大的百姓的领袖。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睡觉被唤醒一样。那从这句话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撒加利亚是没有睡觉的，他就是好像睡觉一样被唤醒。为什么会好像睡觉一样被唤醒呢？可能是他还沉浸在那个第四个意象当中。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当中，还没缓过劲儿来，那在第五个意象紧接着就过来了，所以他还专注在第四个意象当中的时候，那么跟他说话这个天使一直陪着他，那么就唤醒他，让他注意在第五个意象过来了。那么在他的过程当中，这个天使就对他说："你看见了什么？"问他，那他说呢，"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还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那么他看见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下面第六节以后要有些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是针对苏罗巴伯的。那么这个金台，这里面这个纯金的灯台，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是代表象征教会。那么在旧约时候，这个灯台是谁呢？这旧约时候，这个灯台是象征神的全体百姓，是整个以色列民，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这个灯台，我们看到灯台以后，常常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是教会。那么这里边谈到两个数字，一个是7，一个是7。我们都知道，一在圣经里面，在属灵上是代表合一的。那7呢，是象征完全。象征完全就意味着就没有瑕疵，是没有毛病，或者说。那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这个管子干什么呢？那管子是给这个灯呢，7盏灯是输送油的。那么这个油从哪儿来呢？第三节就说旁边有2棵橄榄树。那橄榄树我们知道，那么那个橄榄结那个打下那个橄榄油，我们也吃，就是以色列这个灯台里面放的就是橄榄油。那么这个橄榄树是为了这个7盏灯提供灯油的。那当然，这个橄榄树就下面的树林上的解释。那下面第四节，就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那这个天使就有点怪罪的意思，就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意思就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而撒加利亚很诚实的回答："我不知道。"这么回过头再看这个灯台，灯台其实在那个启示录当中，耶稣基督写给7个教会的信里面，其中有就提到说这个灯台在2章的5节。启示录的2章5节特别提到这个灯台，很明显指的是教会，说如果这个灯不发光，神会挪去。也就是说，如果教会不作为，教会美好的见证，那灯台发光其实就是象征教会应该有好的见证。那么在旧约时候，这个灯台发光就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这些选民应该在万人当中，万国万民当中做荣美的见证。 因为以色列人这个这盏灯没有发出好光来，没有好的见证，最后神把它暂时挪去，兴起教会。如果今天的教会如果仍然不发光，那神仍然会挪去。发光就是好的见证，有属天的生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教会已经不发光了，荒凉了，就没有神的同在了。荒凉的原因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 神的同在的原因是美好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不发光，没有神的同在，虽然这个教会的结构也在，组织也在，敬拜赞美仍然继续，但是是形同虚设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灯台挪去，神已经废掉了。这是我不知道，他很诚实，撒迦利亚很诚实，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那真正的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分享说，我知道神的话就是行不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不一定是明白，真正的知道不是知识上的知道，不是说、这个圣经的话懂多少、背了多少，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知道应该是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那其实好多人是圣经非常熟悉，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这儿弟兄姊妹非常多、我也经常遇到，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候也是停留在可能停留在 知道的层，就是所谓的知道的层面上，不是很完全明白。我们今天就 有一个问题会遇到，我下面会分享。所以我们真的是切拜在神的面前，好好去祷告，求圣灵开启。有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我们 一开始就认识就好像就是对的，其实不一定是对的。下面第六节，他对我说，这个天使就对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那么这个意象是指向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呢？如果不仔细分析的话，好像这个跟上面好像没什么关系。神为什么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呢？这个与这个橄榄树有关系。上面这两棵橄榄树在下面的十二节非常清楚的，一棵橄榄树是指的所罗巴伯，另一棵橄榄树就是指的约书亚，两个领袖。那么这两个领袖，这个两棵橄榄树也是做一个管子一样，神是使用他们，他们只不过是侍奉油，这个油最根本的最根源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神要使用这位两位领袖。那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建造圣殿，所罗巴伯当时是第一批回去的。那在以斯拉记里就开头就说，那个波斯王同意他们回归，同意他们回去建造圣殿，所以所罗巴伯就带领了第一批人就回去，回去就很快就把这个根基立起来。立起来以后，结果是仇敌拦阻，宫停下来，一停就是十几年。他们当时也是以为是说这个国王这么支持，那么依靠这些势力，这个势力应该很大了，依靠这些势力，依靠人的能力就可以把这个殿建起来，结果不是。所以神说，不是依靠这些势力，依靠你们自己的才能可以把这个殿建起来，是依靠神的灵。所以如果是不是依靠神，依靠人的所谓的势力，人的能力，用人的方法去做工，去服侍神，去建立教会，去我们去寻求神，最后一定是没有结果，没有果效。说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建造，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的殿，还是这个教会， 的建造，我们必须靠神，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光读经不祷告，那果效可能会大大折扣。那今天的教会如此的荒凉，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靠人的势力，靠人的能力，靠人的方法。这个确实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今天好多的教会是依靠自己的方法，依靠人的办法，依靠人的办法去增加人数，增加的不是求增加得救人数，是增加人数。我们说教会是求神来加添得救的人数，那些滥竽充数加进来没有任何意义。我前面分享过啊，在我们刚开始食堂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也是很热心啊，他不一定是认识到，很热心，然后就为我出谋划策，怎么去增加人数，啊，有的把书借给我，然后啊，那美国南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者叫华里克，我提出名字，不是没有别的意思，我让弟兄姊妹警醒。那华里克这个牧师怎么把这个教会搞大呢？我上次分享过，是最后聘请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在其他公司里面干得非常出色的一个人，请过去以后，很快人数就涨起来了。那么当时有的弟兄姊妹让我沿用这样的办法，但是我知道我们不能这样去做。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一定可以把这个人数很快的加起来。你用可以办讲座呀，你办理财的讲座呀，办心理学讲座呀，办是这个讲座那个讲座，你把世俗的这一套拿进来以后，那很快起来了。但是这是教会，所以说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下面第七节马上就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什么意思呢？那大山是拦阻啊。我们今天就是修路的时候，如果遇大山的话，遇到大山不是砍掉，那么就是打一个隧道过去，那大山就是我们的拦阻。所以大山算什么呢？就是这一切的拦阻，世界上的拦阻，你算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借这个殿已经停留了十几年，遇到拦阻了嘛。神说这些拦阻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因为所罗巴伯神用橄榄树比喻他，那么神要使用他，让他像那个橄榄树一样成为圣灵工作的一个管道。那么在这样一个管道面前，一切拦阻都会夷为平地。所以我们做神的工，如果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一切的拦阻在我们面前一定是像如履平地一样。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他。然后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说所罗巴伯一定会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放到殿顶上什么意思呢？那个殿已经建成了嘛，是大功告成了，最后一块石头往这个殿顶上一放，大功告成，殿建成了，就是必然会这样。必那就是说这个殿还没有建成，神已经应许，神已经肯定地说这个殿一定会建成，而且是在所罗巴伯的手里边建成的。那个时候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到大功告成的时候，那我们所有的百姓在神面前感谢神，就是恩惠恩惠重复，就是求神来赐福在这个殿圣殿上面彰显神的荣耀，将感恩的祭献给神。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立根基完成这功是中间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回去以后首先把这个根基立起来，就是建殿的根基，那么在他手里边也必完成这功，这是神的应许。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里面这个我怎么理解？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你我你们，你们当然指的百姓，这个你呢应该是撒加利亚，因为这是神跟他说话，神领导他说嘛。那么这个我呢应该是神，前面也出现过，那是神子，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那么这个我应该是谁呢？有人说这是撒加利亚，我觉得不是，应该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他们是依靠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与他们同工，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同工，这是圣灵，只有这就 好理解好解释了。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那这日的事是什么呢？这日的事呢，就是建造圣殿的事。为什么说为小呢？因为所罗巴伯的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圣殿，比所罗门那个第一个圣殿规模要小。那么当时可能有的百姓就是因为这小藐视，说不如以前那个圣殿大。那神就说，谁藐视这事为小呢？不要藐视，不在大小，神的同在最重要。那今天的教会也是，教会不，这个教堂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无形的，是教会是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来敬拜神，高举神，那就是教会。那么常常在一个居所里边，那个就称为教堂。那么这个教堂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神的同在。特别豪华的投资几个亿建造的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是一堆建筑，几块砖头而已。下面说，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个七言在三章第九节提到过，我们前面也解释过，七也是耶和华的眼睛，这个七是就是耶和华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就是全地没有他看不到的，明察秋毫。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心存侥幸啊，旁边没有人，我们做个什么事儿，好像别人不知道，那神在前，神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不敢胡来，我们知道旁边没有人，但是神在我们头顶上面看着我们。下面说，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神说，这企业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那么神看到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手拿线砣，线砣是什么？线砣就是过去今天是用别的代替了，过去就是下面摔一个比较重的东西，上面一个线子，然后吹着去量，就像众神一样。那么他这个手里面拿这个东西，说明他正在做工，正在建造圣殿。那么神看到所罗巴伯正在建造圣殿，神就欢喜。那今天是我们只要做神的工，神就欢喜。今天教会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弟兄姊妹，去发光，去做美好的见证，神就欢喜。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就第三节说，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个实际上接通那个管子。他这不清楚，又问了一次。这儿特别提到了金色的。那么第四章的第二节是纯金的灯台，纯金金色，比这个象征是纯净圣洁，没有杂质，干干净净的。 这儿又一次提到橄榄树。那么下面说，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这俩受膏者很明显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么这两个橄榄树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过，启示录的十一章，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提到两棵橄榄树，十一章的四节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这提到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启示录当中的两棵橄榄树是立在世界主面前的。我今天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查到这儿，几乎颠覆了我以前的认识。我当时有点不愿意承认，但是不得不承认。今天查的时候，我不明白，我说，那么这个撒加利亚说两棵橄榄树，很明显是指在当时指的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么启示录里面两棵橄榄树下面指的是好像是两个先知，是两个人。两个见证人，不是两个先知，两个见证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具体的人呢，还是别的呢？我今天就在思想，不清楚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把自己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彻底颠覆了。以前我们认为是我们灾前备题，也就是说我们教会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把我们提上去，也就是我们不经过这个大灾难。但是今天查到这儿以后颠覆了我这个认识。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好好看一下，这两棵橄榄树是两个灯台，这俩灯台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俩灯台应该是以色列民和教会。这样一解释就整个就好像就通了。这两个见证人不是具体的人，这两个见证人是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另一个群体是教会。所以这俩灯台之处是特别强调两个灯台，他没有说别的。所以我们就读经，如果仔细的读的话，慢慢慢慢回我们就认识越来越多。那下面这俩灯台说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下面第五节说，若有人想要害他，就有火从口里吹出来，烧灭仇敌。再往下看，就会出现一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叫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他们做完见证，也就是说，在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传到1260天。造是三年半。前面说第二节说借他生成那个仇敌借他生成42个月，也就三年半。这是三年半的光景，这两个见证人要传道，那传道就是做见证的。在当时那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向万民要传福音。也就是说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神的百姓和教会同时在传福音。现在以色列人是不传福音，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时候相信传呢？因为前面耶稣基督他们就是受那个加基督的迷惑以后，说发现了加基督是不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才知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是弥赛亚。这个时候清醒过来以后就开始传福音。所以在那个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不仅我们教会在传，而且另一个灯台也在发光。同时这两个灯台同时在发光做见证。那么最后第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两个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这个兽是假基督。假基督交战并且得胜，假基督得胜了，就把这两个见证人杀了。杀了不是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被杀光了，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被杀光，是两个群体，有相当一部分很多很多的人会殉道。不管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还是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 那个时候，当这个兽从无底坑里面放出来的时候，好多人会嗅到。那么现在我不明白的是，这个三点半是前三点半还是后三点半？不管是哪个三点半，现在如果是这个是对的，那么我们不是在前背题，要么是在中背题，要么是在后背题。但是从后面来看，在后背题的可能性大。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我当时考虑到这么多以后呢，就祷告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以前认识错了吗？后来突然我想到，那么神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要写给教会七封信？如果教会在灾前背题，他为什么会把七封信放到启示录里面，放到大灾难之前呢？这里面有神的心意，那么也意味着可能教会要经历这个七个大灾难，让教会要警醒。这是我今天就是查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看见，是不是对呢？我现在不敢肯定，就是我把这个提出来以后，弟兄姊妹可以参考。那么我们继续在思想，我想最后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所以我跟乔姊妹讲，如果是灾中灾后背题的话，我们现在还口口声声盼耶稣基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再来，我们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来，我们一定会，如果这样的话经历这个大灾难，那会很苦。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有一个就是兽印，那个手里面给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兽印，我们生活都是问题，吃饭都是问题。那今年这个疫情当中，好多弟兄姊妹不得已说打了疫苗，不打疫苗没法生活，没法去这儿去那儿。那个时候如果是灾中背题，灾后背题，那我们一定会经历这样，如果活着的话一定会经历这个兽印这个事儿。要不要打，要不要治兽印，这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求神怜悯，求神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那至于是到底是灾前背题，灾后背题，还灾中背题，我们求神来引导。我想总有一天神给我们清楚的看见。那么这三种说法，三种观点，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就是知识灾前背题的也能够找到相关的一些圣经经文知识，灾中背题的也可以找到，灾后背题的也可以找到。那究竟是谁的观点对呢？我们继续祷告。那肯定是有一个是对的，不可能三个全对。求神来怜悯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第四章第五个以下就分享完了。神透过这个金灯台，特别是两棵橄榄树这样一个象征预表，神要透过当时这两个领袖来成就神的大功，要把圣殿建起来。那么今天也是神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把神的教会建立好。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靠神的灵，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口才，不是靠我们的知识，不是靠我们文化有多少，这些都是人的，我们要靠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